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3月22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国东方航空一架波音737客机广西坠毁，机上132人恐无望生还。中国新冠疫情全国蔓延，恒河称清零政策已经失败。
实际上清零政策已经失败了，之所以失败，它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个清零政策就是根据中共的社会制度而设计的，所以说它跟科学本来就从来没有任何关系。
吉林疫情失控，恐冲击汽车供应链，损及习近平威望。
习近平把前一阶段中国在防治疫情方面取得的成功通通归功于自己，反过来如果今后中国的防治疫情出现重大的问题，当然会对他的权力地位造成相当大的影响。
俄乌战争及时报道，乌克兰拒绝投降。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中国东方航空一架波音737客机在广西坠毁，机上132人恐无望生还。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一架客机星期一下午在广西梧州上空失事坠毁，机上载有旅客与机组人员共132人。由于飞机2分钟内从8000米高空坠落并引起山火，机上旅客和机组人员恐无望生还。根据中国民航局发布的消息以及多家媒体的报道，失事的是东航一架波音737-800客机，机龄不到7年，于2015年6月22号交付东航。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事故发生后即作出指示，要求立刻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组织搜救，妥善处置善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作出批示，要实事求是，及时准确发布信息，认真严肃查明事故原因。中国民航局表示，已经启动应急机制，立即派出工作组赶赴失事现场。在这次空难发生前，中国民航已经连续138个月保持安全飞行。失事航班所属的东方航空公司也已启动应急机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据报道，这架编号为 MU5735 的东航航班星期一下午由昆明飞往广州，起飞后并未报告任何异常。根据航班数据服务公司非常准确的数据，飞机起飞后很快进入8869米左右的高度进行巡航，巡航速度约为时速845公里，但是客机在飞抵广西梧州上空时，飞机高度和速度双双骤降，随即从雷达上消失，与地面失联。失事飞机上一共载有132人，其中乘客123人，机组9人。根据中国多家媒体报道，客机的坠毁地点为广西梧州藤县的莫浪村，飞机残骸已经在村中被发现。飞机坠毁后曾引发山火，但是消防人员抵达失事地点后已经迅速将山火扑灭。中国媒体极目新闻引述一位在空难现场参与救援的藤县郎南镇莫浪村周姓村干部的话说，坠毁的飞机已经完全解体，飞机坠毁时引发的山火点燃了现场附近的竹子和木头，但是消防队员抵达后已经将山火扑灭，报道并未提及机上人员的伤亡情况。中国航空专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针对这次空难的原因，外界有诸多的揣测，特别是对技术故障的猜测，但是确切的事故原因需要找到黑匣子后才能做出判断。空难发生后，东航官网已经变成黑白呈现，以表示对可能的罹难者的哀悼。波音中国公司的官网也已变成黑白呈现。波音股价在星期一盘前交易中下跌 6.4%， 报 180.44 美元。路透社曾联络波音，寻求对东航空难的评论，但是并未立即收到回应。在香港上市的东航股价星期一收盘下跌 6.5%。航空数据提供商 OAG 本月稍早曾表示，国营的中国东航的每周预订载客量世界排名第6，中国排名第1。 与此同时，中国民航企业的飞安记录过去十年也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中国官媒央视上个月曾经专门报道中国民航持续安全飞行137个月，累计安全飞行时长突破1亿小时，这不仅创下中国，而且也是世界的安全飞行记录。中国民航上一次坠机事故发生在2010年8月24号，河南航空公司一架机型为 ERJ190, 航班号为 VD8387 的客机在黑龙江省伊春市临都机场降落时失事坠毁。此次事故造成44人遇难，52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超过3亿元人民币。此次失事的波音737-800客机是已经被中国停飞三年的波音737 MAX 机型的前一代产品，其飞安记录一直都很好。737 MAX 机型因为分别在2018和2019年发生两次空难而一度遭到许多国家的停飞。
中国正面临自2020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波新冠病毒疫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周四3月17号首次承认动态清零政策带来的负担。香港政府星期一3月21号宣布放宽某些防疫限制措施。有观点认为，习近平对防疫工作的讲话释放出中国可能将逐渐退出清零政策。也有观点认为，中国退出清零政策的时机尚不成熟。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独立时评人恒河，就相关问题发表观点。
恒河先生好。
哎，你好。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他在3月17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中国的新冠疫情防疫工作发表讲话，指出要努力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那香港政府呢，他在星期一3月21号宣布放宽某些防疫限制措施，包括从4月1号起呢取消对九个国家的禁飞令等等。就有观点认为，这是中共最高当局首次公开承认清零政策给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造成不利影响，因此中国有可能以香港为试点逐渐退出清零政策。您怎么看？
先讲一下清零政策哈。习近平所说的用努力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这句话其实等于没说了。因为哪个国家政府哪个个人他都希望是最小的代价最大的效果嘛。但是问题是，什么是最小代价，什么是最大的效果，这个是没有办法量化的，而且也是没有办法执行的。就是说这种指示你没办法执行的，所以说这种看来就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这个是最容易的。你可以说目前的清零政策是最小代价，但是你也可以说西方国家的共存，就是和病毒共存的政策是最小代价，这两种就是完全不同的方法你都可以说是最小代价。所以说这个没有办法去执行的。而最大限度减少疫情的影响呢，其实中国的这个御用学者和专家他们早就论证过了，就是动态清零就是最好的，比世界上所有的方法都好，不知道论证多少遍了，发表文章都发表了很多了。我不认为习近平的讲话是公开承认清零政策的缺点，他不会承认的，中共自己是不会承认的。他即使政策会有调整变化的话，他也会说这是因为疫情有了变化，所以政策要相应调整，他不会承认过去执行的清零政策是错误的。就是清零政策最后放弃清零政策的话呢，他以香港做试点倒是有可能的。其实香港本来就不应该跟着大陆搞清零嘛，因为香港的整个官僚系统不是按照中共的那种行政方法培养和就是招募来的，就是说香港的整个官僚系统是不适合于中共的那种一刀切的行政方法的。所以当时不是林郑月娥还说了嘛，说是清零清零，什么是清零我都搞不清楚，他都搞不清楚什么叫清零，你让他去执行那个政策这不可能嘛。所以这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问题。那香港放松呢，如果怎么样在大陆推广，什么时候推广，这个也是很难说的，就是说这是一个无法预测的一个结果，就是大陆会不会，即使香港有改变的话，它也照样有可能是香港当局提出来他们现在的政策已经他们已经承受不住了，所以可能给香港放松一点，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大陆要做的话，他完全可以拿上海做试点，他没有必要拿香港做试点嘛。所以说这个就很难说，因为大陆和香港的这个情况相差很大，拿香港做试点不见得就能够搬到大陆去。大陆原来确实是有一个城市上海，在执行方面是有所不同的，所以我觉得中国可能会退出清零，但是不见得和香港现在的放松直接连起来。
世界银行表示，在实施全国性封锁的极端情况下，经济增长率可能会暴跌至 1.5%， 为4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习近平呢，在3月17号的这个讲话中，他同时还强调坚持就是胜利。他说要坚持科学精准、动态清零，尽快遏制疫情扩散蔓延的势头。那有评论就认为，习近平所说的坚持只是坚持体现其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实际是对自然规律的否定。您的观点？
我觉得他这个坚持就是胜利啊，其实正好是和开始的时候那个问题啊是相反的。他实际上就是坚持他现在的动态清零，他现在其实也说了他要坚持动态清零嘛，
是，
也就是说就充分说明中共他并没有打算承认这个清零政策失败了。实际上清零政策是已经失败了，之所以失败，它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个清零政策就是根据中共的社会制度而设计的，他也最后也试图用这个清零政策来证明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所以说它跟科学本来就从来没有任何关系。因此我觉得就是为什么清零政策我认为很难去很快的改变或者做大幅度的调整，微调是可能的，大幅度调整很困难，就是在很长的时间，过去一两年的时间之内，他是把它作为中国的社会制度比别人优越，向世界推广抗疫的这个中国模式的一个典型。我还没看到过中共在政策上有这么大规模的就是承认失败的，就承认自己这个政策不行的。所以他会换一种说法，或者换调整一种说法，但是我觉得他在更可能的是，就是在大的方向上，就是发表的文章上，他不做大的调整，但是在具体执行政策上，他有可能调整，因为他要在这个公开讲话当中，或者是政策方面有大的调整的话，那他就承认他自己不如别人，因为他既然已经用清零政策来证明他的制度优越性了。那么清零政策失败不就是他的制度失败了吗？他很难承认这一点的。所以有可能在具体执行方面做一些调整，但是不会在这个大的方向上面去承认。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现在还没有做好退出清零政策的准备，比如说疫苗接种工作仍然存在严重的缺口，民众还没有消除与病毒共存的这个恐惧心理等等。您认为中国回归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的这个主要障碍是什么？
接种工作说严重缺口，我不知道它指的是什么哈，因为中国的接种率并不低，而且他们曾经向很多国家输出疫苗，甚至被人称作这个疫苗外交。难道说这个缺口指的是什么呢？如果是说科兴和国药的疫苗效果不如别人的好，那不是把以前那个疫苗发展的那么多优势全都给否定掉了？那怎么办呢？就是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你要就是全国都重新接种进口疫苗，或者是自己从头生产 mRNA 疫苗。那个的话就有年没月了，你至少是一年以后的事情了，所以这就根本不可能退出清零政策。或者呢，还有一个就是不管，就是实际上等待奥密克戎全部感染一遍，达到自然免疫，那就是承认中共之前两年的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嘛，所以中共不会承认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中国的民众啊，他没有什么和病毒共存的恐惧心理，因为现在凡是经历过封城的、经历过局部爆发的人都有一个 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最大的恐惧心理是一刀切的清零政策，是封城，是物资供应不上，是不让出门。人家害怕的是这个，人家并不害怕病毒。病毒 我其实也跟国内一些人通过话，好像没有人真的把病毒当回事，就跟其实跟这个海外是一样的。现在没有多少人把病毒真的当回事了，都是这种政策造成的，各种政策。那中国的政策就更极端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所以关键的问题，这个回归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的最主要的障碍，我觉得就是清零政策，没有第二个。
感谢独立时评人恒河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连线采访。
上海疫情趋紧，迪士尼关闭，深圳封城一周后终于解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中国金融和商业中心上海的新冠病毒疫情仍无缓和，3月21号报告的新增单日个案创下新高。在当局试图通过全民强检等措施控制疫情蔓延之际，包括迪士尼乐园在内的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周一起暂时关闭。同时，南方科技及产业重镇深圳在封城一周后允许商店、办公室等重开。上海市周一通报20号新增本土感染758例，再创新高，其中新增本土确诊病例24起，无症状感染734例。上海近期持续密集执行核酸检测，上海市卫健委表示，当局3月16至17号对重点区域的核酸筛查达1400多万人次，18至19号对非重点区域的筛查达2100多万人次。有2400万人口的上海目前得以避免全面封城，不过呼吁公众待在家中。前往上海的巴士服务已被暂停，到访人员被要求出示核酸检测阴性。有报道表示，随着上海封控区域的增加，部分社区传出买菜难等混乱现象，许多被封控的居民反映菜价贵或买不到菜，每天不是抢菜就是做核酸。据国家卫健委3月21号通报，20号新增确诊病例2027例，其中境外输入80例，本土确诊1947例，另有本土无症状感染2384例，其中上海最多有734例。吉林省的疫情持续严峻，通报20号的确诊病例达1542例，其中长春市1079例，吉林市452例。吉林市政府周日晚宣布，全市200万居民自21号到25号实施4天的全域静态管理，其中封控区禁止出户，管控区人员禁止出楼。此外，人口1750万的深圳在封城一周后宣布，周一起商家复工，政府办公恢复，公车和地铁服务重开。中国一些最大的科技公司，包括华为、电车制造商比亚迪、腾讯等都在复工之列。深圳封城曾引发外界对如果上海的港口和深圳的盐田港受到影响，贸易可能被打乱的担忧，因为这几个港口是全球最繁忙的港口之一。此外，在河北钢铁业中心的唐山，在新增7例本土感染后，周日开始封控，只允许紧急车辆上街行驶。中国一直采取严厉的清零防疫政策，一旦发现感染个案，当局立即通过追踪密接，采取封小区、封区、封城、禁止居民离家的重点封控隔离措施，并侧重于大规模强制全民核酸检测及隔离等措施，迅速控制疫情蔓延。尽管清零政策能在疫情突发时有效地阻断疫情的传播，但其社会和经济成本巨大，对民众生活和经济活动造成了严重的妨碍和阻断。中国正面临自2020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波新冠病毒疫情，传染性极高的奥米克戎变异毒株在全国蔓延，本土病例自2月10号以来已累计超过2万例，主要集中在吉林省、广东省、上海市等地。此外， 疫情重灾区的吉林省不仅三月中以来连续多日的单日新增病例飙破千例，三月十九号更出现两起本土死亡病例，这是中国自2021年1月以来死亡病例人数首次上升。由于地方官员因防疫不力被撤职的政治成本巨大，一旦发现零星感染个案，官员们都信誓旦旦要加倍实施零容忍政策，抑制疫情蔓延。不过，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上周四首次承认动态清零政策带来的负担，指出要努力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吉林疫情失控冲击汽车供应链，损及习近平威望。中国近期受到奥密克戎病毒的强袭，包括广东、吉林等省份爆发严峻疫情，其中吉林省自三月初以来的累计病例高达11000例，让地方政府不得不祭出封省令，导致汽车制造商丰田、大众被迫暂停当地的生产线。对此，观察人士表示，这波疫情不仅显示中国防疫的清零政策难以遏制病毒的蔓延，汽车供应链也恐遭断裂，更可能进一步损及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政治声望。美国之音林伯宏台北报道。
中国正面临自2020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波新冠疫情，传染性极高的奥密克戎病毒在全国20多个省区市蔓延，本土病例自2月10号以来已累计超过2万例，主要集中在吉林省、广东省、上海市等地。其中疫情重灾区的吉林省不仅3月中以来连续多日的单日新增病例飙破千例，3月19号更出现两起本土死亡病例，这是中国自2021年1月以来死亡病例人数首次上升。不过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表示，这两位病患的死亡原因为基础疾病。为了严控疫情，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于3月13号至16号到吉林省指导防疫工作，指示采用结合核酸和抗原检测，以提升检测能力。吉林省则于3月14号宣布封省，使得全省约2400万人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吉林省省长韩俊更誓言，要做好吉林市全员核酸筛查，阳性患者全收治，密接人员全集中隔离，用一周时间实现社会面清零。
从3月21号起，人口近400万的吉林市更实施4天的全域静态管理，封控区人员严禁出户，而管控区人员则禁止出单元大楼，若出门参加核酸采样也必须即出即回，且居民只能每2到3天网上采购生活物资，由专人派送至门口，自行消毒并错时错峰取走。
不过吉林省疫情至今未见缓和，3月19号的单日新增病例仍近1200例。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张丽在周五3月18号的防疫记者会上坦承，当前疫情严峻复杂，其中长春市和吉林市的疫情最为严重，其感染人数占全省 98% 以上。位于美国纽约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中国当局虽极力遏止病毒肆虐，但吉林省要在一周内达成社会面清零的难度颇高，而孙春兰所指示的病毒检测方式有失精准度，恐让疫情数据失真。胡平告诉美国之音，
吉林省先用抗原检测做筛查，下一步就是核酸检测来复核，这样子可以更快速，不过这样检测精确度就会受影响，因为这次整个疫情蔓延的面积很广，你又采用了新方法，数据的可信度就成了疑问。我们看到全国多地方的医疗队来支援，可见形势确实相当难峻，能不能在预定的时间内做到社会面清零还是很成疑问的。
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则说，中国包含吉林省等地挡不住奥密克戎病毒蔓延，显示当局目前采取的包含清零、封城等严厉措施，又侵犯人权之余，又无法有效控制疫情。谢田告诉美国之音，
世界其他各国呢采取的都是戴口罩、眼罩或者隔离、社交距离和打疫苗，没有这种侵犯人权的清零政策。中共没有采取其他各国积极防疫的措施，而采取了清零和封城政策，建立了方舱医院，也没有真正有效的治疗。这个是不会有效的控制疫情的，只把这些染疫的人捐到一起，让他们自生自灭。这实际上是中共无视人权的另一个罪证。
由吉林是中国的汽车工业重镇，当地疫情严峻，冲击到汽车制造业。为日本吉林省长春市的日本丰田汽车合资厂和德国大众汽车厂双双于3月14号起停工，复工日期未定。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中国2021年全年汽车产量约达2700万辆，吉林省产量高居全国第三，约243万辆。对此，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蔡明芳表示，全球汽车产量早已因晶片短缺而骤减，如今吉林省部分汽车工厂又停工，让汽车业雪上加霜，甚至进一步冲击到中国制造及服务业，更可能影响全球经济。蔡明芳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停工，原来汽车产业已经恢复生产，供应链又会断裂，如果一定要清零的话，要两三个月不是不可能。在这样情况之下，影响是从出口的制造业再到内需的服务业，如果中国内需大幅下滑，我相信对于全球经济也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因为中国对于世界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
美国南卡大学的谢田也持类似的看法，他说2020年1月中国刚爆发新冠肺炎时，中国生产的汽车零件供应就因此短缺，导致日本及韩国等国的汽车业也陷入瘫痪。由此可见，吉林部分车厂停产很可能对中国乃至全球的汽车供应带来冲击。谢田说，
全球供应链的分布已达到了这么细致的程度，这次吉林出现的问题对全球汽车的生产制造甚至对二手车市场都会产生相当长的影响，封城的会持续几个月，所以这个影响非常大。
除了中国疫情及晶片短缺的影响，俄乌战事也让汽车市场深陷阴霾。全球信用评级公司标普全球旗下的汽车研究机构 S&P Global Mobility 周三3月17号宣布，受到俄乌战影响，2022年及2023年全球轻型车产量预估将分别下修260万辆，各达8160万及8850万辆。各界预测，由于许多车厂所使用的电子线束，也就是连接汽车内各个用电设备的配线来自乌克兰，这将使得关键汽车零件的短缺问题更加严峻。对此，德国大众汽车执行长迪斯先前表示，公司正将部分生产线从欧洲转移至北美和中国，以因应俄乌战事可能导致的汽车产线断裂情形。不过，北京之春的胡平警告，此举可能平添德国车厂技术遭窃取的风险。胡平说，
把工厂和供应链转移到中国有巨大的风险，像德国的汽车工业很严重的依赖中国的市场，那么中国人就会利用收集到专业知识，市场化你的技术，也就是从你那学来的过来的技术打造出自己的品牌，对俄国的汽车造成很严厉的挑战。一些企业把业务转移到中国，我认为这是非常不明智的举动。
台湾淡江大学的蔡明芳则说，即便部分欧洲或国际企业因俄乌战打算增加在中国的产能，然而受到全球疫情未见趋缓，以及中国近年胁迫其他国家经济的影响，外资只会加速全球的分散布局，因此长远来看，中国不见得能因俄乌冲突而蒙起力。蔡明芳说，
疫情让厂商不太可能再把所有的产线放在同一个地方，在立陶宛事件之后，认为他们有必要对中国采取反经济胁迫政策。当然在中国它最重要的还是市场的内需，这些汽车厂还是会继续在中国生产，至于要从中国出口到其他国家的，为了保险起见，这些大车厂会慢慢的去分散布局，不会因俄乌战争而让 大家更想要进去中国。
中国不止吉林省病例激增，广东省深圳市以及香港等地都饱受奥密克戎病毒重创多时。香港疫情失控，让特首林郑月娥名望跌至谷底。根据香港民意研究所三月中公布的民调，林郑月娥的评分和支持率皆大幅下跌，分别达 26.6 分和-67个百分点，创下近两年来的新低。林郑月娥因疫情民调大跌，外界好奇中国疫情连环爆，会也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威望下挫？对此，北京之春的胡平给出肯定答案。胡平说，
习近平把前一阶段中国在防治疫情方面取得的成功通通归功于自己，反过来如果今后中国的防治疫情出现重大的问题，当然会对他的权力地位造成相当大的影响。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清零成本太高，让社会付出了很沉重的代价。如果你到头来不放弃或者改变动态清零，以中国先前的注射疫苗的状况和医疗设备的状态，很可能就会发生大面积感染，也会造成相当多人的死亡。因此习近平肯定也感受到了这种挑战。
然而台湾淡江大学的蔡明芳看法不同，他说中国即便在2020年疫情初期的防疫工作荒腔走板，习近平的权力仍稳如泰山，现在就算防疫再怎么失策，北京只要加强前置言论，就可能不会大幅损及习近平的权力或威望。蔡明芳说，
他们还是讯息相对比较封锁的一个国家，共产社会透过国家的力量、党的力量，想办法把一些不好的消息抹平。如果真的会影响到他的威望的话，那应该早就会影响。毕竟在武汉疫情刚爆发，影响是最大的。看起来习近平权力只有越来越稳固，没有越来越不稳固的情况。
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台北报道。
接下来是俄乌战争即时报道。乌克兰称俄军击中苏梅市郊外一座氨储存罐，导致氨气泄漏。欧盟领导人开始讨论对俄实行第五轮严厉制裁。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进入第四周，目前俄军大部分的攻势都陷于停顿状态，俄军没有攻克任何乌克兰的主要城市，更不用说占领乌克兰首都基辅，或者迅速推翻泽连斯基领导的乌克兰政府。但是俄军的炮击和导弹攻击对乌克兰居民区的建筑造成毁灭性的破坏。乌克兰检察长说，当地时间星期一凌晨三点过后，苏梅市郊外一座化学工厂被一发俄军导弹击中，造成一座50吨氨储存罐发生泄漏，消防人员几小时后才止住泄漏。俄罗斯军方发言人伊戈尔·科纳申科夫宣称，储存罐泄漏是乌军有计划散布的俄军发动一场化学袭击的虚假消息。科纳申科夫还表示，俄军夜间发动一场巡航导弹袭击，击中罗夫纳地区一座乌军训练中心，80名外国雇佣兵和乌克兰军人被炸死。罗夫纳地区军事当局负责人维塔利·科瓦尔证实，周一凌晨有两枚俄军的巡航导弹击中一座训练中心，但他没有提供关于伤亡人数的具体细节。欧盟各成员国领导人开始了一周的繁忙外交活动，旨在对俄罗斯实行第五轮严厉制裁达成一致意见。第五轮制裁包括欧盟东欧成员国提出的对俄罗斯利润丰厚的石油和天然气实施禁运。然而，这一提议可能会导致欧盟内部意见分裂，因为欧盟仍然有 40% 的天然气要从俄罗斯进口。荷兰星期一警告说，欧盟不可能明天就掐断同俄罗斯的能源贸易。
继续报道乌克兰局势。俄罗斯对驻守马里乌波尔的乌军下最后通牒，乌克兰拒绝投降。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一称，中国将为乌克兰再提供1000万人民币的人道救援物资。他说，中国将继续为推动乌克兰局势和发挥建设性作用。此前中国称制裁和谴责俄罗斯都不可取。汪文斌说，中国将继续同俄罗斯开展正常的经贸活动。乌克兰政府表示，与俄罗斯达成协议，在星期一设立8条人道通道，让平民撤离被俄军围困的城镇，但是东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不在协议涵盖当中。俄罗斯星期天向驻守在马里乌波尔市的乌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乌军投降，否则马里乌波尔市将遭受人道灾难。乌克兰拒绝接受最后通牒。英国国防部周一发表俄乌冲突最新战况说，俄军与乌克兰抵抗力量正在基辅以北展开激战，俄军从东北方向朝基辅推进，停滞不前，在西北方向的攻势被击退，俄军大部分兵力依然被挡在距离基辅25公里以外的地段。英国的这份报告说，未来几个星期里，俄军可能将重点放在包围基辅。一份民调显示，绝大多数乌克兰人相信会打俄罗斯。受访的大部分乌克兰人认为中国是在俄乌冲突中持中立立场，但他们对中国的看法结果比之前的民调结果有所转差。北京最近称不会向俄罗斯冲突的任何一方提供武器，但会向乌克兰人提供人道救援物资，同时保持与俄罗斯的经贸关系。美国总统拜登周一上午将与德法、意大利和英国领导人通话，继续协调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拜登周四到布鲁塞尔出席北约领导人和七国集团领导人的紧急会议，并与欧盟领导人协商讨论下一步如何解决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侵略。白宫发言人萨奇星期天说，拜登在下周访问中不打算访问乌克兰。乌克兰拒绝了俄罗斯要求驻守马里乌波尔的乌军投降的最后通牒。俄罗斯国防部星期天发布简报，要求乌克兰在莫斯科时间星期一上午5点之前对放下武器的提议作出回应。东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遭受了自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最严重的轰炸，该市40万居民中许多人仍被困，缺乏食物、水和电力。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3月19号到访印度，在与印度总理莫迪的会谈中涉及俄乌局势和印太地区事务。专家认为，岸田此行的目的是说服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扩的中唯一立场不同的印度归队，共同谴责俄罗斯，防止中国有样学样以武力扩张领土。美国之音向凌台北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3月19日到访印度，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了会谈，并在会谈后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对于乌克兰局势，岸田指出，国际社会正在应对一种破坏全球秩序基础的局面，但是莫迪并未直接提及乌克兰局势。关于乌俄战事，此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2月25日就美国和阿尔巴尼亚所提交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这份决议草案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并且要求俄罗斯立即撤军，有11国投票支持，印度、中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弃权。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常伟贤对美国之音表示，四方安全对话机制 QUAD 的成员对中国在印太地区扩张势力所造成的威胁方向一致，却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让局势有所改变，这是岸田访问印度的重点。他说，
日本とアメリカとそれからオーストラリアはこのロシアのことを脅威だと。
日本和印度都同意中国是威胁，但是日本认为俄罗斯是威胁，印度却认为是友好国家。在 QUAD 成员中，印度对于中国比其他三个成员更加的谨慎，因为中印之间是有边界的，中国一旦受了刺激就可以从印度发起进攻。乌俄战争中，如果俄罗斯获胜了， 那就表示以武力改变现状是成功的，那么中国就更有可能入侵印度或是占领日本的岛屿了。常伟贤认为岸田此行的重要目的是在对俄罗斯与对中国政策上与印度达成共识，要敦促印度为了防止中国有样学样而不要支持俄罗斯，让Quad里面唯一支持俄罗斯的印度归队。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王尊彦认为，其实Quad重新启动就已经象征着印度归队了。岸田身为五月Quad实体峰会的主办国领导人，出访印度确认相关议程是很合理的，当然也跟乌俄战争有关。他对美国之音说，乌俄战争应该是本次峰会的重点，这次印度在抗俄援乌方面不太积极，如果莫迪政府到了五月还是态度暧昧，到时候恐怕会冲击到跨的其他三个成员国想要对全世界展现出来的团结，甚至连跨会后的联合声明内容都可能会难产的。所以作为峰会的主办国，东京如果在跨峰会之前能够先和新德里谈好谈妥，就可以确保跨峰会的成功。岸田3月19日晚上与莫迪会谈之后，双方在共同声明中写入严重关切乌克兰冲突和人道危机，但是并未能够写入点名批评俄罗斯的内容。此前美日澳印国家领导人3月3日召开的跨的紧急视频会议也并未能够达到共识谴责俄罗斯。日媒产经新闻3月20日报道，岸田周边的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也希望同在亚洲的日本承担起将印度留住的职责。新德里马诺哈尔帕里卡尔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研究员潘杰根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印度的态度确实让Quad之间出现了裂痕。他说，
I think the Quad countries collectively can bring a capital unit.
近年来 Quad 已经取得稳定的发展了，但是在政策协调方面仍然有待加强，特别是遇到突发状况而意见相左的时候。印度对于乌俄战争所持的沉默态度，是想在俄罗斯这个长期特殊伙伴以及民主盟友之间求得平衡，也是在欧洲与美国之间的平衡，这让印度与 Quad 伙伴之间出现了很大的分歧。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印度的态度并不认同。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莫迪建立了相当稳定并且具有信任的合作关系。身为美国的老盟友，日本当然想善用与印度持久而稳固的关系来说服印度，在印太和中国的背景下提出乌克兰问题。潘杰根指出，在跨的成员里面，对中政策以及对印太地区的定义仍然存在很重大的差距。岸田想要确保跨的在俄罗斯问题上的分歧不会成为持久的分歧点。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王尊彦认为，从印度的角度，与日本拉近距离也是有好处的。他说，经过中印国境冲突之后，印度与中国之间的远距离是不被外界质疑的。但是印度在乌俄战争的姿态却被外界质疑新德里与俄的距离，在这种情况下展现与日本的近距离多少可以平衡一下外界质疑印度在乌俄战争中的道德立场。在会后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中，岸田与莫迪一致认为不接受在任何地区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莫迪说，地缘政治事件带来了新挑战，日本和印度两国加强合作不仅对两国，对印太地区乃至于全世界都是很重要的。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常伟贤认为，日本和印度的合作将有助于保持与中国的军事平衡，防止中国的领土扩张。他说，
南シナ海で起きたことがすごく例になっていて、で1950年代を例えば例にとると、フランス軍がベトナムから撤退した時に、
以南中国海为例，1950年代，法国的军队从越南等地撤出后不久，中国占领了西沙群岛的半壁江山。1970年代，美军从越南撤出之后，中国就占领了西沙群岛的另一半。1980年代，苏联减少在越南的驻军时，中国就占领了南沙群岛的六个环礁。1990年代，美军撤出了菲律宾，中国就占领了美济礁。 中国一旦发现一个区域的军事平衡中出现了权力真空，就会占领这个地方。反而言之，如果日本和印度保持军事平衡，中国就很难对他们扩张版图。常伟贤表示，如果日本和印度合作，中国的军事经费就必须分别针对日本和印度分配，中国的战斗机和导弹也必须分别对应日本和印度，因此维持日本和印度的合作，维持军事平衡，会极大削弱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实力。日本和印度在面对中国时有共同的国家利益，军事合作是非常合理的。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王尊彦持有不同的观点，他说，至于说日印两国之间包含演习在内的防卫合作是否就是为了抗中呢？或许应该说，假设中国同时与印度和日本之间出现了军事紧张，日本和印度两国可以彼此对中国进行牵制，万一紧张真的发生了，平时的演练和外交上的密切联系是有用的。王尊彦指出，在南亚势力方面，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始终存在着对立，或者至少是猜疑的关系。中国在南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而引发印度的紧张。近年来，印度和日本合作对斯里兰卡等其他南亚国家进行经济或者是开发援助，来平衡中国的影响力，也是一种日印战略合作。对于中国面对日印两国的合作可能的反应，王尊彦表示，在安全领域方面，日本和印度现阶段没有共同做出明显威胁中国安全的作为，所以中国对于日本与印度持续提升各种合作关系，目前倒没有表达什么抗议。只不过日印两国的合作对于中国在南亚扩张势力的影响，北京当局的评估应该不会正面。他说，中国必须在它的西南方和东方同时面对两个敌对的国家，这样的战略态势对中国来说肯定是很不利的。当然，目前中国国内的问题很多，就算在习近平进入第三个任期，在看到乌俄战争对俄罗斯不利的发展之后，北京在短期之内应该不会轻启战端的。北京对于日本和印度应该就是采取斗而不破的做法吧。新德里马诺哈尔帕里卡尔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研究员潘杰根认为，中国已经有积极的作为了。他说，
The Chinese are closing up and strengthening their ties with Pakistan, with Nepal, and with Afghanistan.
中国一直利用党立场的媒体来淡化跨的重要性，这就显示了北京毫无疑问的对跨的逐渐稳定并且增加协调性的事实感到担忧。其中日本与印度的合作是让北京感到不安的重要原因。北京认为跨的是华盛顿拉帮结伙来破坏其区域势力的集团，所以也试图在地区建立以中国为领导的联盟基础。我认为北京早就暗自试图与尼泊尔、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建立喜马拉雅的跨的，浮上台面是迟早的事。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常伟贤认为，乌俄之战的结果对跨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十字路口。他说，
ロシアが負けてですね、ウクライナが勝った。で、そうした場合って日米にとって、もう中国だけが脅威になりますよね。そしたら日米も、
如果俄罗斯战败，中国就成为首要的威胁。跨的会是同一阵线的。如果俄罗斯战胜了，跨的会因此产生很大的裂痕。如果战况再拖延，美国与日本对应俄罗斯的举措就非常重要了。因为在联合制裁之下，如果不从俄罗斯进口天然资源，从中东进口的数量将会增加，那么维护欧洲和中东的安全将变得更加重要。如此一来，美军就必须在欧洲和中东部署很多的军力，没有足够的军力部署在印太地区，这时中国就会非常注意日本与印度而有所作为了。美国之音记者向林台北报道。
民调显示，绝大多数日本人忧虑中国仿效俄罗斯会入侵台湾。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日本最新的民调显示，多数日本担忧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可能诱使北京对台湾采取入侵行动，而与中国有东中国海岛屿争端的日本认为，台湾的关系与日本密切相关， 据日本共同通讯社周末所做的一项民调显示 ,75% 的日本人担心受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诱使，中国可能对台湾或者东中国海有争议的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采取军事行动。同时，公众对岸田文雄首相领导的日本政府的支持度也高涨。86%的受访者认为支持日本政府对俄罗斯实施严厉制裁的决定。此前，日本读卖新闻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也显示 ,82% 的日本公众支持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民调还显示接纳乌克兰难民也得到了强烈的支持。另外，日本每日新闻和埼玉大学社会民调研究中心所做的民调显示，高达 89% 的日本人担心中国可能入侵台湾，其中 56% 的受访者表示强烈担忧，另外 33% 的人表示某种程度的焦虑。此外，日经新闻亚洲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四天后的2月28日所做的民间调查显示，77% 的受访者对中国可能入侵台湾表示担忧，而在40到60岁的年龄段的采访者中，83% 的人表示担忧，比率更高。每日新闻的民调还显示，87%的受访者表示担忧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局势，其中46%表示强烈担忧对日本安全的影响，41%的人表示某种程度的担忧。对于日本对俄罗斯实施制裁，59%的受访者表示合理，30%的人表示制裁应该更严厉，只有5%的人称不需要。对于向乌克兰提供防弹背心等军事物资，61%的受访者称合理，22%的人表示应当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只有11%的人感到日本不需要军事援助乌克兰。在俄罗斯2月24日大举入侵乌克兰之后，尽管日本官员说没有向乌克兰运送武器的计划，但在西方领导的通过外交和经济手段向俄罗斯施压的行动中，日本一直站在前列。日本对俄罗斯寡头实施了制裁，冻结了俄罗斯银行的资产，还取消了俄罗斯的贸易最惠国待遇。日本还向乌克兰提供了1亿美元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为接收逃离战乱的乌克兰人铺平了道路。对于一个长期不愿接受海外难民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举动。此外，日本3月9日还通过自卫队运输机向乌克兰运送了防弹背心、头盔和其他非致命军事装备。尽管这些装备与许多西方国家送给乌克兰抗击俄罗斯入侵的肩扛式导弹、无人机和其他武器有很大不同，但这毕竟是日本向乌克兰运送军事装备，是东京迈出的重要一步。几十年来，日本宪法一直让日本置身于国外军事冲突之外。日本首相岸田文雄3月19号还访问印度，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讨论了俄乌局势和印太地区事务。专家认为，岸田此行的目的是说服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中唯一立场不同的印度归队，共同谴责莫斯科防止中国有样学样以武力扩张领土。这些举动不仅凸显日本朝更强势的外交政策更为广泛的转变，也显示出东京在与西方站在一起捍卫支撑美国主导的现有的国际秩序原则方面变得更加大胆。
台湾国防部称，解放军强化对台实战化演训对台湾安全形成挑战。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预定星期三前往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做业务报告，并被质询。国防部的书面业务报告星期一送达台湾立委的办公室。国防部在报告中指出，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冲击欧亚战略态势，并联动印太区域安全环境。台湾军方密切关注情势发展，落实各项战备准备工作。国防部的报告认为，解放军全面向的扩张已经对国际安全形成威胁与挑战。 由于中共军事现代化取得阶段性成果，已突破第一岛链且欲向东延伸，已增加战略纵深。然因台湾位居岛链关键要冲，台海和平情势也受到国际高度关注。报告说，对此，美国及盟国则借联合军演及在台海、南海巡歌等作为，企图抑制中共东扩，掌握区域主导权。报告指出，解放军近来逐渐加大对台实战化、针对性演训的规模、频次与强度。根据统计，去年共机约900架次侵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近期更以民航机侵扰外岛等灰色地带行动，辅以认知战作为，测试国军应对能力并增加空防压力，对国家安全形成严峻挑战。报告说，台湾国防部在报告中指出，解放军先进战机和舰艇等各式新一代武器陆续列装成军，整体能力大幅提升，对台湾形成严峻挑战。但是台湾军方不与对岸进行军备竞赛，而是以不对称作战思维，全力发展远距精准机动武器系统，构建整体防卫作战能力，创造不对称优势，以求有效吓阻对岸军事冒进。报告列举了台湾目前军事投资的重点方向，其中包括新采购的 F-16V 型战机、现役 F-16AB 型战机的性能提升、MQ-9B 无人机、舰翔反辐射无人机、远距精准火力打击系统、熊深及万箭导弹远距精准武器弹药、熊二及熊三机动导弹车、鱼叉导弹海岸防卫系统、海洋尖针雷达更新、M1A2T 新型战车、托式 2B 及标枪高效能反装甲导弹以及野战资讯通信系统等。报告说，一旦这些装备列入成军，台湾军方的整体战力渴望得到有效的提升。台湾国防部的报告还提到，为了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还将组织民安演习，模拟战争发生时的灾难场景，由各地方政府执行民物力动员及紧急状态应处演练，强化整体战灾抢救机制与能量，以作为各部会及地方政府修订动员执行计划的参考依据。为建构可持坚实战力，国军持续强化各项战备准备，并严密海空兵力征询、警戒及应处，维护海空域安全。报告说，执行实兵战备征询训练，除让官兵熟悉战场环境，也让民众看见国军守护家园承诺，兼具提升民心士气正面效应，以巩固国人对国军的信任，建立良好互信与互动关系。
恒大三只股票周一在港股再次暂停交易，或有重大消息待发。陷入严重债务危机的中国房地产巨头恒大集团及旗下所有子公司3月21号在香港股市全部暂停股票交易，而与该公司有关的所有结构性产品也同时短暂停止买卖。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恒大集团周一早间在港交所公告，指中国恒大、恒大汽车、恒大物业等从上午9时起临时停止买卖，公告没有给出具体原因。彭博社报道说，出于中国房地产行业债务风暴中心的恒大，今年1月表示曾经争取6个月内提出初步重组方案，而恒大子公司恒大地产周日表示已获得证券持有人批准可延期支付人民币计价债券的利息。法新社报道说，恒大及相关的股票在香港的股市暂停交易是今年的第二次，正值周三一笔高达20亿美元的债务偿付到期的前夕。此外，下个月另有一笔14亿美元的债务偿付到期。在中国高层承诺要积极出台对市场有利的政策之后，市场预测房地产业政策可能会逐步放松。中国恒大股价在不断的暴跌后，上周攀升超过 13%， 创下四个月来最佳周度表现。恒大物业和恒大汽车上周也随之上扬，分别上涨了近 6% 和 12%。负债超过3000亿美元的恒大集团过去半年多来，由于销售不畅，大型债务期限接踵而至。 公司严重缺乏现金流，虽然去年10月两次勉强偿付了美元的还款债务，但是在12月3日公报了首笔8250万美元票息，因未能在30天宽限期到期前偿付而违约。恒大已有将近200亿美元的国际债务，随后被信评机构判断交叉违约。在中国国内，恒大还严重拖欠建商的工程款和供应商的货款，恒大濒临破产，需要被迫重组。彭博社今年1月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恒大集团总部所在地的广东省政府已经向北京当局提出分拆恒大集团、出售其资产的计划。彭博社在报道中指出，如果广东省政府在这项重组计划中获得北京的批准，这将标志着习近平政府为防止恒大在今年下半年中共二十大之前无序封盘而采取的重要措施。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